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3号，公元2018年5月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强调永远不会对西藏问题保持沉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报告，指中国正全面隔离西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在内的三名成员，在印北达兰萨拉与流亡藏人互动之际，强调欧洲议会支持藏人享有普世人权的自由，并且永远也不会就西藏问题保持沉默。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议员萨巴绍格尔、议员拉蒙特雷莫萨与其他同僚到访达兰萨拉。昨天5月7号下午，代表团同司政洛桑森格及流亡议员一道，同藏人社区非政府机构的代表及大众见面。
Your presence here means a lot. Some of you have been here before. Some of you are coming.
司政洛桑森格致辞时，向欧洲议员介绍了流亡社区的民主体制运作，并感谢他们的到访。他说，你们的到访意义重大，因为这向境内藏人传递了希望的讯息。西藏遭受占领，藏人遭受压迫，境内已有152名藏人焚身，他们希望有人能够为他们发声，向他们伸出援手。各位从欧洲远道而来，就是一个强大的讯息，希望的讯息，正义与自由的讯息。司政并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指出希望欧盟也能够如美国一般，公开对中间道路政策给予支持，同时加大推动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与中国代表间的对话，促使西藏问题和平获得解决。三位欧洲议员在活动上依次发言，介绍了各自与西藏及人权的渊源。
This should be a message of hope, a message of solidarity, and also a message of trust. We are able to trust each other.
托马斯曼讲话时表示，此次到访达兰萨拉不但传递了希望的讯息，也传递了相互信任、支持的讯息。他指欧洲议会是人权之声，很多时候各国政府都为了中国的投资而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但是欧洲议会则不同，总是以多数票赞成通过各项人权决议，并且每年制定中国报告，强调对西藏自治地区人权状况的关注。托马斯曼在介绍了欧洲议会长期做出的种种努力后强调，我们希望清楚地声明，你们有权享受人权及文化语言权利，你们也应享有普世的权利。我们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永远不会沉默。
That we are on your side. We will never be silent. Thank you much indeed. Touch it, Lily.
议员萨巴绍格尔致辞时指出，自己不但是西藏支持小组成员，也是维吾尔友谊组织的共同主席，并且是香港、台湾的支持团体成员。他说，我们试图说服中共，如果想要成为世界强权，那么就应该遵守规矩。他也建议藏人做好准备，以应对未来随时可能发生的 政治局势突变。议员拉蒙·特雷莫萨也就藏人与加泰罗尼亚人的语言、文化、非暴力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并指出双方国旗颜色的相似之处。此次欧洲议会代表团成员不但同藏人行政中央官员会面，还将参访各个部门、各个社区，并定于5月10号当天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西藏运动发布新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在应对西藏问题时，以互惠原则作为基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同时认清，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正在将其集权影响输出国外，威胁到民主国家的体制与民主国家的未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最新报告，谴责中共封锁西藏措施，指出中国总是宣称外国政府与记者应该去西藏体验，但是各国政府的访藏申请却一再被拒。那些报道西藏议题的记者被威胁、被拘留或者被驱逐出境。中共将藏人锁在西藏以内，将国际观察员锁在西藏之外，与此同时不断安排官方的代表团前往世界各地讲述中国西藏的故事。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尝试加强对西藏的全面封锁，状况甚至差于至少允许部分外媒进入的北韩。独立国际观察员被禁止进入西藏，或者是在严格管控限制的情况下访问，而中共官员却可以毫无阻碍地访问西方民主国家，并大肆进行宣传。报告提到入藏互惠法案，强调美国国会应尽速通过这一法案，要求中国准许美国外交官、记者、游客自由访问西藏，就如同中国人士在美国所享受的待遇一般。如果美国的记者、外交官继续被禁止入藏，那么实施这些措施的中国官员也应该被禁止进入美国。欧洲的领导人与国会议员们也在参考入藏互惠法，将此作为与中国双边关系的主要原则。新报告还指出，中共组织安排的代表团被西方国家准许自由进入，数量是西方国家获准入藏的三倍。西方国家被持续禁止入藏的同时，中共媒体记者却在不断增加对西方国家的宣传，且不受任何干预。中国竭力于境内外掌控西藏问题话语权，并且加大鼓励中国游客前往西藏。中国游客可以自由进出西藏高原，藏人自己的行动自由及与外界接触的自由却在面对前所未有的限制。此外，国际特赦中文网今天刊登该组织东亚区研究主任阮柔安的文章《一名藏语倡导者通向灵语之路》。今天5月8号，扎西文瑟将在中国看守所中度过第三个生日。为何扎西这样一位在中国的网络平台淘宝上开店做生意的商人，会冒着牺牲自己舒适生活的风险去捍卫藏语教育呢？有关藏语言和文化正在逐渐灭绝的担忧与日俱增，激发扎西展开对于正义的追寻。藏人制片人当之向谦2007年的影片《不再恐惧》早已表达出类似的担忧。 文章详细分析了扎西文瑟所在担心的事情，西藏语言文化面临的威胁。扎西在中国宪法中寻获一项依据起诉地方官员。中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若中国政府近期提交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可信的话，还有12部法律和27项法规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政府空谈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却以进取的措施向藏人植入单一的国家身份及推行普通话，这对藏人身份产生了切实的威胁。当局已达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合理化加于少数民族的这些严格限制。在所谓的双语制下，西藏的多数学校现在以普通话中文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藏语是众多科目之一，如今已经很难找到有中学以藏语作为教学语言了。只有在乡村农牧社区的小学中，当很多老师不够资格以普通话教学，才会使用藏语。这使许多农村学校的学生面临双重困境，他们既不能恰当地使用自己的母语，也不能流利地读写普通话中文。无论是用中文还是藏语教学，学校都被要求使用全国统一课程，基本上教授的都是汉族主导的中国文化。无论是藏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都先有涉及。文章指出，内地西藏班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办，当时许多藏族父母把孩子偷偷送出国，到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设立的西藏儿童村学校接受学习。近年来，中国政府亦收紧了边境控制，强迫父母从西藏儿童村的学校中接回孩子。扎西文瑟在小学和从哥哥那里学习了藏语，他的哥哥曾跟随一名僧侣学习。据《纽约时报》报道，扎西在作为僧人的三年里继续学习，然后上了私塾课程。然而他发现大多数学习藏语的渠道已经不复存在。2015年，他为自己的侄女寻找藏语学校，探访了青海、四川和云南省藏族自治州的五所学校，却只发现藏语教育已不再受重视，中文成了教学的唯一语言。寺院曾是主要的藏语教学机构，但现在却被禁止开设藏语课程。在一份于2018年1月发布的通知中，政府把组织藏语学习班的团体认定为与达赖集团互相勾连，参与实施分裂破坏活动的黑恶势力，并要求群众举报这类团体。扎西文瑟在被拘押了近两年后，于2018年1月出庭受审。他在2015年接受纽时的访问时，表达了对于政府承诺的不信任。他说，当地政府在控制藏民族文化的实际使用，例如文字语言方面的控制，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建设或者一种帮助，其实是为了达到消灭民族文化的目的。这些评论被当作扎西文瑟蓄意煽动民族仇恨，阴谋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证据。扎西现正在等待判决结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